早上好，好，今天早晨过来的时候还是很开心哈，因为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但有时候在想啊，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城待过哈，不要到天上才说，哎呦，原来我们在这里一起住过哈。有时真想跟大家一起，不但在主里有话语的交通，更是尤其在啊这种在属灵的路上互相的帮助，更是在属灵路上我们一起去征战，一起这样走这样天路哈。感谢神能够给我们这样机会，好让我们可以啊，听不到，听不清楚是吗？呀，可以吗？好 ，sorry， 呀，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啊，来一起啊啊这样美好的征战哈，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认识他，就可以啊，有喜乐充满我们。啊，近一点是吗？好，好的，好的，让我们至少我跟他更亲热一点哈，对。跟你们还得慢慢建立哈，很高兴啊，感谢主。今天呢，那、因为啊种种原因，原本是啊前面六月份就要来的，现在调到八月份来哈。这个啊，总之我们可以一起相见哈。有时候在路上见到大家，啊，好像匆匆忙忙就过去了。今天没办法，大家必须坐在这里，怎么样？等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好了，今天呢啊，这段美好的话语是啊，是摩西在他年老的时候。啊，其实他精神还挺好，但是神家让他行走的路快要走完的时候，他呼天唤地，向着这些被神拣选的即将要进去进入应许之地得那美好祝福的这群神的儿女所发出的呼喊。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他只是用呼天唤地来跟着我们。Control 是在哪里？在后边是吧？呀，好，啊，是这个，好，对，好的，啊，我们先看这段经文哈。这个摩西呼天唤地的向着以色列人做见证。那这段经文是称为啊以色列的人当中啊最最重要的经文，也就是以主耶稣在责备那个法利赛人说，你们戴在头上记着做成坠子的这些最重要的经文。好，也就是在以摩西的心中，或者在神的心中，或者在以色列子民心中，他应当把这段话常常牢牢地记在心当中啊。这段话当然我们一看非常清楚，前面两节第四节第五节讲到我们对神的认识。以色列啊，你要听，听什么呢？不是听什么道理，更不是听教养儿女，而是听我们怎么样对待神。神是我们的第一，神是我们一切的力量的源泉。那你可以从字词上去分析啊，神主有什么关系啊？不管你怎么分析，至终是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并且是独一的主。好，这个不仅仅是在我们今天交通的时候这样去说，也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出去的时候怎么说，乃是当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或者我们工作生活，或者我们上班，或者我们行走的时候，在我们内心当中应当产生了一个涟漪，产生了一个动力，它叫我们确定我们人生有一个主。也不仅仅是刚才唱的歌都很好，也提到了啊，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哈利路亚，感谢他。但是不管什么原因，首先这个宇宙当中有这一位神，首先是因为他是神，他就是神，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证明他就是我们的神。在我们内心当中，当这样一个要求的时候，摩西不是在劝我们，他用的词是一个命令的口气，我们必须让我们晓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所以怎么样，他底下来也不是要求也不是命令了，所以怎么样，他是要让我们，当我们真的这样去对待神的时候，我们应当产生的一个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好，这是两节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啊在这些什么是爱神呢，什么是敬畏神呢，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一个人真正敬畏神，最主要的是敬畏他的话。人对待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去听他的话语啊。这当然我们每一天的心中对他的敬畏，我们在生活当中对敬畏， 一切来源都来源于我们，因为他的话语在我们身上 动工。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记得的是，神的话是我们的灯，是我们的光，啊，让他的话在我们身上产生，啊，当然也要怎么样，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啊，底下的七到九节啊，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对待儿女是这样，对待我们行走也是这样，我们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甚至在我们身上就要活出这样的见证，在我们行走，在我们工作，甚至在我们房屋一切的门框上面都要这样美好的见证啊，让别人看得出来我们是群基督徒啊。前两天跟一个学生谈论接新生的事情啊，接新生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就问我，可不可以啊，跟这些新生要一点油汽油钱呢？我说从道理上讲应该可以，啊，因为我们没有要他任何东西嘛，只不过要些汽油钱，对吧？啊，这是从道理上应当可以的。但是呢，假如你要愿意的话，我不能命令你，对吧？假如你愿意的话，记得主耶稣讲，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啊。要我们既然接他，就是要把这种美好带给他，当然更好的是更美的事情，我们去追求更美的事情，就是让他能够得到更加丰盛啊。这个弟兄听进去了啊，开开心心就走了，也高高兴兴把他接过来，好，很感谢神。那因为接过来，接下来，哎，发现跟他建立更美好的关系哈，啊，当然另外一个姐妹也带他吃饭，哎，挺美好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并不是讲一些高言大志，而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怎么去明白神，因为神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这样去行走在他的面前，并不是我们要做给他看，而是神这样的丰盛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啊，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从心底里能够涌现出对他的敬畏、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当然这段经文分析完了，我们讲道还没有结束，对吧？好的，大家继续讲。我今天呢，特别想从一个角度来再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太重要了，你不管从神的角度，从我们听从的角度，从各个见证的角度，都可以去分析这段美好的经文。我今天只想从一个角度来分享这段经文，就是怎么样去教养我们的儿女哈。这个好久不来哈，不灵是吗？好，对，因为为什么要讲儿女的角度来思想这个话题呢？啊，不是接下这个礼拜怎么样？小学生要开学了，对吧？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身为家长，怎么样用口气来读这几个字？啊，这几个字是没有情感，知道吗？对吧？是哎，开学了，还是哎，开学了，终于可以把这几个怎么样送走了？好，我不知道什么情感，语句是没有情感的，情感是存在个人的内心当中。好，我想你带着什么情感，这情感其实是你个人啊，跟孩子跟各种事情的一个反应。好，确实一个假期了，那我呢跟诚实跟你讲，两种感情都有啊，我也不对吧，正式讲两种感情都有，一种是舍不得他们，一种呢是终于可以怎么样松口气，不用给他做饭吃了啊，对，天天他睡觉睡得很美，我还得给他做饭吃啊，这个是有点心中有点啊不平，对吧？但也不能跟他发脾气，对吧？啊，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因为我们面对我们的，在我们怎么样敬畏神，怎么在生活当中见证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家里边怎么样去生活。那面对我们的孩子，当然有很多人感谢主，我们可以把孩子送到大学去了。我们今年很奇怪，接到了好几个本科生，好，接到好几个本科生，这是历年当中没有的。以往我们接触的学生都是研究生，今年接到了好几个本科生，啊，忽然间这些孩子都是17、18岁就到这里来，固然让我心中想到了我自己的孩子出去的时候，我心中对孩子的牵挂和思想。那面对孩子的教育，孩子你不管是有孩子还是孩子已经大了，我们都得要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这个事情我们总觉得把孩子送到大学，我们让他们很好，我们就很开心了，好像松了一口气，放松了， 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在一切的教育都是当他上大学，当他 成家立业的时候啊，这都是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检验。那我举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例子，大家也许看到图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是怎么一件事情。好，那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我不讲他的名字了。在2017年3月15日呢，在加拿大的境内啊，有这么一架飞机坠下去啊，就是造成了当然一点小火，然后这个警察去搜救的时候呢，发现机场什么人都没有，空的啊，空的。那然后追查这种飞机呢，就发现原来是密歇根大学安娜伯这么一个中国留学生啊，他是清华大学毕业，在这里做人工智能各方面的交换，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不但学习成绩很好呢，而且在学校的课程当中自己自学，就是不是自学了，这个学习了怎么驾驶技术啊。所以在3月15日这天呢，他租了飞机，本来要到安娜伯的在密歇根的北边的一个城市去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飞机就失踪了啊，就杳无音信了。一直到这个2018年9月呢，在密歇根的那个一个森林里面啊，找到了一具尸体啊，然后经过种种的分析以及对这个人生平平常的记录研究，发现啊最大的可能性是他在飞机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太聪明了，设置了自动飞机驾驶，然后就跳机了，啊，跳机了。好，所以生对家人，他还有刚结婚的妻子，很多事情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啊，我想如果我作为他的父母，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啊。我也辛辛苦苦地把他培养好了，也把他送到了美国来留学，也看到他的成绩非常的优秀啊。那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最后当然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啊，才经过 DNA 的验证啊，证明那个尸体啊就是这位同学的。好，所以这个案子呢才了结。那据说那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在飞行过程当中自己跳的机啊，自己跳的机。所以这对于我们对我们任何家长来说都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教育孩子到底那个方向在哪里啊。尤其身为我们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我们当然晓得，我们也时时刻刻都提醒孩子，你要敬畏神啊，你要敬畏神。我们送他上大学的时候，把他各样的房间布置好，食物买好之后，总忘不了一句，你得好好去找教会。那但这样够还是不够，值得我们去思想啊。因为在近代的这几年的时间呢，都暴露出很多很多的问题来啊。比如说这个疫情期间啊，把孩子关在家里跟父母天天在一起呢，导致了很多教育上的难处啊，甚至怎么样啊，甚至很多家里都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哈。那因为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开始一些这个儿童教育的一些辅导，特别是跟国内的一些同工啊，他们都是教会的传道人啊，去做一些辅导的时候啊，发现他们过得非常的辛苦啊，一方面还站在教会的讲台上去讲。和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家里啊过得非常非常的艰难啊，甚至儿女都不跟他说话，甚至非常的悖逆啊，甚至出各种各样的难处。我相信疫情当中出现很多难处，现在疫情渐渐的好像过去了，容易吗？不容易。疫情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各个教会都受到冲击啊，教会都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回来了，我们的孩子也产生了新常态，他好像习惯于很多东西了，啊，甚至他尤其最近的媒体的推波作浪啊，产生了很多的话题在我们心中啊。因为有时候我跟我的孩子会聊各种话题，坐在家里聊各种话题，哎呦，他那些脑子里面的东西啊，可多了，哈，各种思想的话，你还不能自己一棒子把他打死啊，非常艰难的事情啊。其实我们想把孩子送到高等学府，让他去上大学，但事实上啊，在一个统计数据的话，美国大学期间啊，本来是以为是基督徒的，在大学当中流失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华人教会也是这样。当然感谢主，有些后来又回来了，有些是转到别的教会去了，倒也好，但基本上来说大约有50%的流失率。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也是摆在各个教会啊啊，尤其华人教会所面对的话题，如何去做我们下一代的事工，这是另外的话题。但我们今天是在重在父母怎么对孩子的教育，所以这样的话题呢，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容易的事情。那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他们会忽然间，本来是信的都挺好的，忽然间开始有很多的难处，什么离开教会呢？那有几个机构啊，去做了很深的研究，跟踪他们，去对他们进行了解。好，那发现这也是对我们在座各位呢，有点提供我们有点帮助的。好，我觉得也是在这几个方面呢，对我自己有点反思。其中第一个就是关系的断裂。关系的断裂，孩子是在期待当中来到这个世界的，跟我们有根深蒂固的关系啊。但在他们的内心当中有个自满自足的一种骄傲在里边，但他不管怎么自满和自足，他们离不开我们，他们无论在生活、信仰各种事情上都离不开我们啊。但是当他进到大学的时候，他们自己充满的那种憧憬，我可以自由了。但自由在哪里啊？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他成了一个怎么样，当他进到大学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放飞的风筝啊！忽然之间他的自由让他怎么样，让他流失了，他碰到很多东西就艰难啊，他就流失了。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各位家长，我们不是仅仅把孩子送去上大学就好了，我们要在生活、在信仰、在甚至在教会的安排各种事情上，要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帮助，啊，就是不是让他们送走就好了。好，我自己也有很不好的这种经历哈，我就是因为我不太想干涉孩子，所以把他送去的时候，天天打电话，几乎每次打电话都叮嘱他要去找教会。可是我的大女儿就是今天东逛逛，明天西逛逛。知道要去，可是他有哪一个教会都待不下去啊。直到这两年，那经过了怎么样快十年了，终于才安定下来，在一个教会安定下来啊，我才心稍微放松了一丁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啊，不仅仅是肉体的关系，我们在跟孩子的关系特别要注意我们跟孩子之间灵魂之间的关系，属灵的关系，我们不能轻易把孩子送出去就走了。好，那这当然是关系的断裂，另外就是根基不深啊。从小跟着他，跟着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把他丢给主学老师，回到家就开始逼他上工做功课，各种辅导班，对不对啊？也只是临睡之前给他读一点圣经，好，然后就好吧，给你祷告一下。最后他就机械式的跟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好，这到了教会也只是各种活动让他们享受一下啊。真正生命的磨合，这种痛苦生活的挣扎，在这种信仰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这样经历信仰对我们真实的磨合啊，这是有时候是经过惨难的辛苦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理解一下就可以的事情。好，所以当他们根基不深的时候啊，出去就难以应付环境的挑战啊，尤其怎么样，生活所迫，每天几门功课，每天要交作业，还有怎么样，老师讲的各种进化论，读圣经的时候好像亚当跟我们就好像几千年的时间，到了这个单位之后，各种老师给你讲啊，人恐龙是六千万年前秘诀的，然后人类才产生，各种思想对他们冲击，到底怎么样去调和，产生很多的影响，啊，生活的艰难迫使他们啊，很有可能会随波逐流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作为父母，有时候会有一些假冒伪善啊，假冒伪善在里面，这不是我们愿意的，这是我们有些习惯啊，啊，就是导致的哈。比如说，我已经把我的第四个女儿交出来考驾照，考好了啊，我非常严格，很自豪。开车的时候啊，对他们很严格，不能超速，左拐右拐什么各种的教得很好。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经常在车上叫我 ，Daddy 超速了。对，那时候怎么办？ 有时候还硬杠，对吧？说你还要硬着脖子，没有啊，不，那一下子那一个没有啊，比前面开车超速还要危险啊！所以有时候也不停地给他们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爸爸错了啊！他爸爸刚才走神了，走错了啊，道歉。但是如果我们硬杠，或者小孩子你懂什么，一下子的时候啊，导致我们跟他的关系怎么样？他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任何细节都会导致他们认为我们是假冒为善的。甚至我们有些错把一些政治观点啊，种种人际关系啊，在各种思想在家里去推波助澜的时候啊，难免会对孩子们产生很多影响。比如说大家知道左派右派思想，对吧？美国谈论的很厉害，是吧？我不想挑起这种征战，但是呢确实有这种思想。我以前是非常保守，但是有时候也得有时候坐下来好好听听孩子们的想法。比如说我自己从小大家就没有一种不太有这种保护环境的习惯 ，OK， 但是我正是我的孩子们天天给我讲，他说你都要这些要 recycle， 这些一定要干什么？哎，我刚开始也麻烦嘛，对不对？但是我想来想去，觉得应该这么去做。这个世界的将来是他们的，这个世界他们关心他们的世界是好事。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做得来做不来，我们就去否认他们的思想。这个话题也许跟你们容易谈，有很多更深的话题啊，我们真值得我们基督徒好好反思一下。好，如果我们错把这些议题当作我们绝对信仰或者核心信仰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跟他的关系。好了，这种种关系啊，都是产生他们啊一些话题，好不好？那我们最主要是讲怎么样从这段话语当中明白，我们知道问题，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教育孩子最最重要的是在哪里？在于敬畏神。摩西刚才这样讲的话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开天辟地，没有任何含糊。所以当我们这句话的这一段话固然是讲很多东西的，但我们仅仅讲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明白重点在于哪里，在于我们去敬畏神。而这个敬畏神不是说天天提醒孩子们去敬畏神，而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父母的要心中敬畏神。因为要殷勤教育你，教训你的儿女，这固然不错，是教训，但是你看英文那个词啊，或者是原文那个词啊，甚至我待会讲的内容就是我们敬畏神，把这样的美好的生命带给他们，而不是口语当中或者命令当中去指教孩子怎么去做。仅仅叫孩子去敬畏神，到最后更难过的是孩子对我们的假冒伪善的印象在这里边。所以我们格外也晓得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不错，但是我们要记得耶和华把这个产业赐给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去在主的面前，在主里边先让我们敬畏神，好让我们遵照主的话去教养我们的儿女啊，教养我们的儿女。所以这个摩西特意在这里讲啊，当我们敬畏神，我们爱神的时候，也让我们去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啊。当然这段话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因为弟兄姐妹，儿女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而我们做父母的乃是神的一个神圣的护照。做父母是一个神圣的护照。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教会聘牧的时候都要叫传道人来做一个蒙召的见证，对吧？挺好的。但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站上来跟其他人讲讲，当你怀孕生孩子的时候，你先做好准备，好不好？为什么？做父母是一个神圣的护照。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孩女当作我们的产业，产业是属于耶和华的，他要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经历他的丰盛。好，所以弟兄姐妹，不仅仅当我们在教会各样的侍奉是神的呼召，我们格外记得 教养儿女是一个神圣的呼召，上帝召我们，当他把产业赐给我们的时候，就赋予我们一个神圣的职分，就是教养儿女。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所吩咐的去养育他们。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呼召。当我们明白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就可以明白了。当神明白呼召的时候，首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个神圣的身份就是怎么样，就是做父母的。神给我们一个身份，不是说我突然间怀孕了，哎呀没办法做父母了，不是的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因为我上个礼拜跟一个本科生才18岁，他聊天哈，我就当然聊完了以后总要谈点东西嘛，我就跟他谈什么啊婚姻啊啊这种，因为他不信主，他家里也不信主，是吧？我就跟他聊这些事情，最后聊到我说你这个将来结婚啊事情怎么办？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哎呀，世上有智慧的人挺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妈妈告诉他，他说结婚啊，生孩子之前一定要经过训练。他说没经过训练不能生孩子，啊，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同意的哈，啊，好像我们结婚嘛，我哪要经过训练呢？不，我强烈主张教会啊不要给人证婚，啊，先训练之后才能给证婚，啊，你不是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的，因为你知道。常常一个最简单比喻就是什么，开车你还要怎么样训练嘛，对不对？是要常常问开车难还是结婚难呢？婚姻难呢？那婚姻难还是养育儿女难呢？我想养育儿女更难，养育儿女更难。好，所以弟兄姐妹啊，我觉得有的人还真的是有见识哈，啊，所以真的我们这样的身份格外要提醒我们要经过训练。谁来训练我们？谁来训练我们？我们今天教育孩子是到处找方法，到处向别人打听啊，怎么样能够小的时候怎么把他喂饱，大了再大点怎么让他上学啊，各种事情。但是第一要寻找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到神面前来聆听，因为这是一个身份，他也把责任给我们，他也在这里边，上帝所赐的能力原是跟神的话同在，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乃是怎么样，神的话里边常有能力啊。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啊，虽然同意他的话，可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经历，比如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我们读到这段话当中说阿们，神上帝你是会的，对吧？但问题你要帮我做呀。其实上帝的是与他的话同在，当我们愿意遵照他话去做的时候，上帝一定加能力。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是这样讲吗？叫我们看见他的基业是何等荣美，他向我们显得何等的荣耀，对吧？他显得能力跟这些事情伴随在一起。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自然这段话已经告诉我们，他并没有，这段话中并没有要求我们怎么去做，这段话你只要照着去做，神就跟你同在。能力在于上帝，结果也在于上帝，结果在于这个孩子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并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我们的孩子永远走正路，甚至连我们自己也保证不了。但是当我们有心倚靠神的时候，上帝就跟我们同在，方法也在这里，等会我会去讲啊。那所以我们教育的方向在哪里？教育的方向当然就在于敬畏神啊。那这个方向怎么样？在于父母自身的成长。这个摩西怎么样上来就讲，以色列啊你要听，不是你的儿女要听。所以各位回到家之后啊，我们先反思自己个人跟神的关系，先反思自己个人怎么样敬畏神的，而不是先找儿女的茬。当然要找，但是更多的是反思自己啊。那我在教会也是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但有的人就挑战我啊，你说一年读一遍圣经，读了圣经就好吗？啊，我当然说读了圣经也不一定好，对吧？诚实讲啊，
但是我想反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读？为什么不读？弟兄姐妹也自己也问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既然圣经是神的话，为什么我没有渴慕的心，要为自己的渴慕的心而祷告？诗篇119篇怎么样？求你赐给我渴慕的心，好让我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就好像这个讲员今天拿的圣经一样，放在这里可用可不用，对吧？ In case 哪句话想不到了翻一翻，对不对啊？其实不是啊，当然讲到是因为我前面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像我们教养儿女也是这样，先把神的话装在我们心中，我们才有可能去教养儿女。教养儿女的方法在哪里？全部在于圣经上面，我们自己敬畏神，耶和华与他同在啊。当然有时候你会抓住一两句话你会去用，比如说我那前天早晨灵修的时候那句话，他说这个诗篇当中讲，我从前年少现在年老，没有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义人啊被弃，也没有见到义人的后裔讨饭，对吧？我们当然可以抓住这样应许，但是重点在于我们要做义人，我们要遵行神的话，神的应许是在后边跟随我们的。好，所以弟兄姐妹留心，我们这不是苦口婆心，也不是命令，也不是劝诫，我们在一起只有彼此劝诫的份。好，但是个人回到家里坐在这里不是要听一个美丽的道，当然如果有美好的道那当然更好，但无论怎么样坐在这里也好，回到家里也好，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要不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包括神的很多话如果在我们身上畅通，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啊。所以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要尽心尽心去爱他。当然在这教养的时候不但要提醒我们啊，特别提醒到刚才讲到提醒到一个假冒伪善啊。为什么呢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哈、啊、我也不讲你们，我讲我自己啊。我以前教育孩子啊有个办法，因为我脾气大啊，在家里我说了算啊，就是脾气很大啊，就是我有时候呢就会用办法来逼着孩子就范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啊、我反正有办法，我叫他们怎么样必须听我的，我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啊。反正我一生气一发火我不理他了，他过会他还要过来求我，因为他饿了要吃饭嘛，对不对啊？他有各种办法我逼他就范。后来我自己服侍主，我开始反思这个事情，我怎么反思到这个事情上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个人说你怎么样牧养教会，什么叫牧养？那因着这个关系我就想到一个彼此相爱，我就想到一种关系，你知道两个人啊，在两个人争吵的时候，对不对？当然都既然争吵两个人都有理由，对不对？在争吵的时候谁去主动包含那个人啊，那才是一个属灵的行动啊！谁主动谁是担待了别人的软弱啊！这是以前有个弟兄在跟我交谈这个牧养的时候啊，他说说到你要主动跟你，不是说啊嫌弃弟兄姐妹，你只有自己主动，不但你要自己跟神敬畏神啊，你还主动跟任何一个人啊无论是看得上你看不上你，你要主动跟他和好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让我想起来一个事情，就想到了教养儿女。其实我逼着孩子就范是什么？要让他主动跟我和好。其实谁担待谁的软弱呢？弟兄姐妹，你得回答这个问题，谁担待谁的软弱啊？是他担待我的软弱，我脾气大我发火逼着孩子就范，其实不是，我们应当主动跟孩子去，哪怕他不理解我们要去跟他交谈。好，你要知道你真趁他年少的时候你可以逼他就范，大一点你再试试啊。这一个问题啊就把你们的关系啊就给崩裂了。当你没有关系的时候啊就很麻烦了，很麻烦了。所以当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格外留心跟他们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可以影响到他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真实实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帮得上他们。特别是孩子大了，他不是在用言语教育的，不是在用命令教育的，乃是用我们的彼此关系去影响的。所以我们避免一些东西，让我们的心专注于神，让我们可以怎么样，从神那里仰望到力量，好让我们在这世上可以敬畏神，与神同行。好，当然教育的方向在哪里，不单是敬畏神啊，而是在我们教育孩子的重点在于培养孩子一个美好的品格。好，不要，这是有时候常常跟家长们苦口婆心的去劝诫，教养孩子小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他吃得饱吃不饱，他一定会长大的啊。再小的时候担心他英语不好什么的，你不用担心的啊。我真的是真心真的跟你讲啊，大家如果有小孩的知道，美国这里有个 pre-K 是吧？啊 ，pre-K 的孩子是给谁的？啊，现在可能都打开了，以前是专门给那些英语不好的孩子的。至少我的孩子那时候是这样，还要经过考试，考试考不好的人才能进 pre-K， 啊，考得好的就回家了，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有一个父母啊，为了让他孩子去考试，拼命给他补习英语，为的是让他孩子进 pre-K。我说你做错了哈，对，当然这个我们这种笑是没关系，言下之意我们要注意怎么样，你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关心的到底是孩子将来会是怎么样，你有没有留心他到30岁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一个人，留心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到社会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留心他的品格。但品格怎么产生的，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所以在教育学上，品格来自于这个世界怎么对待他的，不是学习来的啊。世界观是取决于别的这个世界怎么对待他，所以呢，我们怎么对待孩子会对孩子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品格来自于我们对待孩子的关系。摩西这里苦口婆心去讲啊，我今日父所吩咐你的，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好，所以我们要正面教育啊，对孩子正面的教育啊。negative 的话呢，不是说不可以，圣经当中也常常提到 负面的话语，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要给他讲到方向和前面，正面教训，并且怎么样，都要谈论，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谈论。好，不单是学习要谈论，吃饭要谈论，更是怎么样，我们见到的社会问题要谈论啊，甚至怎么样，政治思想，将来上学，包括婚姻，包括很多生孩子教养孩子，我们都要跟孩子们殷勤教训啊，殷勤教训都要谈论，甚至怎么样，讲到我们坐下起来行走在路上都要谈论。哎，这里讲到一个很好的智慧啊，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哈，他就跟我讲啊，他说我平常太忙，实在没空啊带孩子啊，平常啊都是妈妈在教育，但是呢我一年当中啊一定有一次带他们旅游啊。我说这挺好，他说重点不是旅游，他说我一定选个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呢一定是开车啊。为什么要开车啊，因为在车上他说我一关就关他10个小时，在车上可以放胆的谈，吵也罢闹也罢他都跟听着我讲啊，我们可以怎么样谈论很多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挺好挺好，你实在不行你太忙的话也要怎么样试试看。我不是鼓励大家旅游哈，我是鼓励大家坐在家里吃饭桌上啊，还是睡觉的时候，还是上学的时候，抓住一起机会跟孩子交流。特别是当孩子小的时候黏着你的时候，你不要嫌他烦啊。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着急赶紧上学吧，快点走啊，烦死了对吧，你这个厌烦之心是深深的厌在他的脑子里的，所以他也会对别的弟弟妹妹很不耐烦，你快点离开我啊。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随时都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好，这里讲的殷勤教育，无论你坐在家里坐行在路上，都要谈论，给谁谈论啊？给谁谈论啊？不是自己在那跟上帝谈论，不仅仅，当然也要跟上帝谈论，对吧？我常常在思想里去跟上帝 argue， 但是更重要也是跟自己亲人、跟自己孩子、跟自己太太一起怎么样去谈论，跟自己弟兄姐妹啊一起谈论啊。我们不是天天是 potluck， 我们怎么样？是常常在一起辩论很多事情啊，也要怎么样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个不是律法主义，不是说只是做个记号而已，而是好让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能够显出这样丰盛的恩典。我们怎么对待每一个人，我们怎么对待福音朋友，我们怎么对待这个社会，我们怎么面对之后的问题，它都是我们内心的写照。我们因为在神面前有反思，我们在神面前有认真的思考，因为常常记得我要敬畏神，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在我们餐桌上就可以谈论这样的事情啊，也要怎么样处处都是见证啊，这是美好的事情，好不好？那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啊，我相信弟兄姐妹这应当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怎么样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见证出来啊。那在这个趟上，不但我们可以在一起啊，能够，我真的羡慕哈，期盼我们可以在一起有机会吃吃饭啊，可以在一起怎么样一起读读圣经啊，期盼啊，真的，我刚才讲的不是给你们讨好你们哈，我期盼不要到天上再说哎呀，我跟你们还在college session待过，乃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一起像一台戏给这个城的人观看，供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看福音朋友，如果他第一次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一定被我们所吸引，因为发现这些人怎么。所以我那天碰到那有个广州来的学生，他再三问我 Are you sure 你不要钱啊？我说不要。他妈妈老在看着我哈，你这不要钱让我更担心，对吧？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到底图啥啊？我说我当然跟他聊了很久哈，我说图的一个跟你做个朋友的关系。我就跟他谈世界上的人最缺少什么，今天能看手机缺少的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啊。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缺少朋友，不单在这里，不要只一聚完会就不见了，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见证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不是故意要表现的不一样，而是神让我们成为一个一家人，可以成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因着这个关系，我们才是活出不一样，而不是表现出不一样，好让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对待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美好的事情就是开放你的家庭照顾这样的学生，开放你的家庭接待各种各样的福音朋友。你不一样，你的孩子看到很不一样，因为很麻烦的，知道吗？很麻烦的，照顾一个朋友啊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正是个麻烦，孩子知道你是忍耐的，孩子知道要有爱给这些人。让我们不要故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让我们敬畏神，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事情来啊。过程和期待谈两个问题啊，我们有时候重在这个结果，当结果很重要。我们期盼我们的每个孩子都长得又高又大，学习又好，又敬畏神，我们当然期盼，但是过程也很重要。并且格外提醒弟兄姐妹，不要以成功论胜败啊，不要以这个结果论英雄啊，因为有时候孩子大了，到底是他跟神的关系。我们也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孩子有过什么挫折或者有过什么闪失，我们来谈论这个。只要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孩子怎么样谨慎的走在这条属灵的路上。好，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一讲的话完了，我们马上有个尺子来衡量，哎呀，他的孩子教育得很好， 所以他说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情况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这样一个事情啊。那当然第二个话题就是律法，这段话当中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律法的关系啊。前面讲的我们不要关心结果，为什么摩西只是教以色列人啊，你尽管这样去做，并不要担心后面的结果啊。同时呢，这段话他也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你要敬畏耶和华，你要爱神，你要谈论，你要在这个做成记号，在门正在门框和门楣上面贴上这样记号。但这个不是律法，当然首先也是律法啊。我们都知道保罗讲过，律法本是无用的小学啊。那整个旧约也都是个律法的时代啊，这不错。但是既然为小学，也就是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些律法。连主耶稣也讲，他来不会让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会废弃，乃是要成全，神帮助我们去成全。所以我们不单要在这些话语当中留心，我们也对孩子顺便讲一下，对孩子也在他小的时候建立一个律法的概念。一个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律法的，他不会遵律法的，所以我们谨慎，不要溺爱孩子啊，让他们晓得这个律法是个基础。当律法是个小学，第二点，律法是小学，唯独恩典。弟兄姐妹，你如何去领略神的恩典？所以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我看了很感动。我觉得他讲怎么样教养孩子，一方面要晓得这是上帝的恩典，同时他格外提醒如何支取神的恩典。你好好照着神的话去教养孩子，正是在这教养过程当中，你格外领略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不是放在这里让你富有啊，上帝的恩典正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停地从那里支取到啊。你照着这些话去做，你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照着神的话去做，吩咐他去教育儿女的时候，神的恩典会充分的跟随着我们啊。所以弟兄姐妹，领略神的恩典，是让我们为人父母的更是在这神的智慧当中去领略到啊。所以有点应用提醒弟兄姐妹啊，也提醒我自己，我也常常在自己家里去反思这样的事情啊，也是请我的太太啊，请我的孩子啊啊，隔一段时间就开个家庭会来提提批评，对吧？因为你不说多嘛，你一年总得一次两次，让孩子们好好给我提提意见，最近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放胆讲啊，放胆讲。所以呢，我们自己啊，应当在实际生活当中去应用啊。所以到我们自己呢，也给弟兄姐妹一点实际的应用反思啊。首先呢，就是先为自己，后为孩子，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啊，不断的祷告。那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恩啊，是吧？前两天我们教会办一个这个给这个欢送这些学生的时候啊，因为我的三女儿是去年上大学，没有机会，因为那是教会没有开嘛，所以没有机会来欢送，所以把她叫来啊，欢送她，说你来，你讲讲你这个对这个离开家有什么啊感动啊啊？她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我妈妈每次打电话都要叫我去教会啊啊，我没办法，我也只能好好去教会啊。我觉得也挺好，也挺好啊。这也是我自己觉得，虽然是催他，但至少他听下去了，就很美的事情。是先为自己，先为我们自己敬畏神祷告，也为我们的孩子好好祷告。那更是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领略，你真正体会什么叫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这个恩典能力不是我们自己唱量，只是简单讲两句哈利路亚好像壮胆似的，乃是在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遇到任何的艰难的时候，神的恩典格外丰盛。我盼望弟兄姐妹多点去思想，思想跟神的关系，也留心跟孩子的关系。
赶快去反思，好不好？坐下来啊，我不是要你们这样，我的经验是让孩子们可以提意见啊。我劝你们想学也可以啊，不学也没关系，你们用各种的办法看看怎么样跟孩子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上帝的见证是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家里可以留下来。当然父母啊，这段话虽然是讲以色列，好像是个男性似的，那当然父亲母亲都在这样世上不可学习，好不好啊？时间关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在你的话语当中隐藏了金子，隐藏了银子，你不停地让我们这些愚顽人可以开窍，你不停地多次多方地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单让我们羡慕你的话，更是让我们有一颗遵循你话语的力量。主，愿你保守与你的话同在，也与敬畏你的人、遵循你话语的人同在。主，你这样应许，你必定这样成就。愿主祝福我们这群圣徒，在地上在一起的时候，就乐意遵循你的话，好叫我们不但自己能够敬畏神，也带领我们的儿女可以敬畏神，更是把你的福音借着我们传给更多更多属灵的儿女，使得他们在这条路上可以一起成为家人，来敬畏你，跟你同行。谢谢主，赞美归给你。我们深信你的恩典能力会保守我们，直到永永远远。赞美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